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
好，今天秋华姐一样不会打电话进来哦，因为目前她礼拜二啊都会去找气功师傅去做一个小小的治疗，
是
啊，那因为对她目前两帮助好像是蛮好的，
嗯，
所以呢目前先持续这样子进展。
对，
那是不是之后因为这个老师好像在其他时间也有，那到时候呢、嗯、如果其他时间也可以配合的话，那也许啊他就可以再上节目了，
是，
因为也不好意思在人家老师那边人很多、
哦、对，
就不太方便去做连线。那我相信待会啊，大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再打电话进来问，说秋华姐怎么没有进来
啊？
他不是不健康而没进来，他是因为太健康了。
对，
他找到了自己剑法，
是，
就是我觉得这是好事啦，
对、啊、
因为人一。我们的节目其实都是这样嘛，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犯这个错误、嗯、就是我们在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是一码事，
哦对，
然后等到自己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就觉得啊不，我这个是有特殊原因，
会帮自己找个借口。
对，但是呢其实应该要回归到最原始的本质，不是因为是人事地物改变、
嗯、
啊，就会把那个原则改变。
嗯，对，
就像人家说的嘛，你在现在这个时代哦，真正要了解的不是什么会变，而是你要了解什么不变。
哦，对。
啊，当你能够去了解什么不变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原始根本的底层逻辑
了。对啊，像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减少法，不像以前用增加法，就越减越少，嗯、你会发现，哎，有什么事情真的是值得你必须要好好。关注他，重视他，
没错。就像我们以前嘛，有过一个故事啊，这个其实很多版本啊，大概就是讲说有个大学教授，然后他开了一堂课，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后来有讲这个运用时间管理上很多，然后那个大学教授呢就拿了一个瓶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拿了一堆石头、
嗯、
然后就说啊，大家现在放下来啊，装满以后大家觉得还可以再装吗啊、嗯、他就说不行了、
嗯、
然后不行之后呢这个博士呢、嗯、就再拿了一些米
哦
啊，又把它都更细，然后就把它装满了以后就问同学说，那现在可以再装了吗啊，然后同学就说不行了，
不行、啊、
然后这时候他又加了水
哦、
啊、然后呢结果就是可以装。那后来他就把所有东西倒出来，反过来啊，就是先倒水，
嗯，
啊，倒完水以后他就说，那有没有办法再丢米呢、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再丢石头呢、也没有办法、
嗯、哼，
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人生呢其实一定有重要的事。
对，
那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那个石头、
嗯、哼，
它大嘛，
是
啊，小事呢就是那些米粒，
嗯，
那些水。
对，
可是呢我们往往啊会被小事缠绕，
嗯，对
啊，当你被小事所纠缠之后啊，你大事就一件事情都做不了了。
是啊，那一天啊看到那个报道基努里维，他很有名嘛、国外明星，
对，我很喜欢他很多的观念、
而
且他就我说的嘛，他的灵魂应该是中国人
啊，对，我也觉得他活得很像亚洲的这种方式，
修道者。
对，然后他就讲一句话我觉得很经典，其实也是让我们人生可以常常去反思，我们应该要常常断舍离，让我们的思维断舍离、他说啊，如果你告诉我说一加一等于五，他说我也会说你是对的，
对，
我会尊重你，然后我会祝福你，
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放手的一个方式、对，让我们不要去跟人家抓着说计较说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其实事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应该就放手尊重别人的方式，
是，
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力，
对，
所以我觉得金女的这句话让我觉得，哎，感受良多。
而且还有一点，说不定我们一加一等于二是错的。
对哦，有可能哦、
就是人家说的嘛，当你一个人无法说服的时候，也许他了解了真理
哦。
你其实我们所了解的一切东西哦，像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对立，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封闭型的资讯
啊、嗯，
比方说你因为大数据的喂养啊，或者是你常常听我们这个我们的节目啊、
嗯，
你就会觉得健康非常重要。
对。
可是如果你去听年轻人的节目，他就会告诉你不是要熬夜要享受，对不 对？那我不能说，我绝对也不会说他们错，或者是我们是绝对对，就是说我们的对与错是来自于我们所接收的知识融合之后、嗯、我们自我的判断
是。
可是同样的，如果在你的知识里面，你在另外一方的知识量比较多一点的话、
嗯、
也许你就会觉得对要及时享乐、
嗯、
啊，干嘛要保健不用、嗯、
对
啊，所以呢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对错，那也没有好争议的、嗯、
是，
因为你干嘛要说服对方，只要不要对方知道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啊。
对啊，可能每个人身处的环境啊、时空啊、习惯不一样，产生出来的想法就会不一样，
就是不内耗。
对，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多听各种方面的资讯、哦
嗯、
然后自己去评断到底哪一个才是对我最好、嗯、
对啊，像我自己我觉得哎，不要说是听众，我连我自己来主持午后两点、嗯、我都受就是受益良多，
是
因为我自己主持的时候哎，我也要吸收知识，然后我有可以来听听宇飞听听秋华姐、嗯、或是阿富啊他们分享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内容，哎，对我来讲我真的就收获很大。
对、嗯、所以啊人家讲说什么叫做错的人，错的人就是损失最多的人。
嗯哼，
我们小的时候都曾经有做过，应该说我们一生都有做过某一种事情，比方说我很讨厌这个数学老师，
嗯，
然后我就不读数学了，
哦，
我就觉得好像是对他一种惩罚，但是真正错的人是谁？其实不是数学老师，
是、啊、
可能数学老师他揍我啊、打我啊、嗯，在行为上他是错的、
嗯，
可是在整个生命的历程来讲，我是错的、
嗯，
因为我损失最多。
对啊，
对，所以啊，时时刻刻要想到底谁才是损失最多的那一个人呢、哦？
嗯，没错。好，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第一首歌呢，是一首西班牙文歌哦，它的歌名叫做《Isla de un Amor》。
哎呦，这个后面这句话怎么感觉像台语啊？得温阿莫阿莫音处，
西文的得就是我们中文的的。的意思，它的中文叫做爱的故事、啊、那它的中文版的歌名呢叫做心里只有 你没有他，对，大家应该会很熟悉、
嗯、
那这首歌是有一个墨西哥的女歌手叫 Guadalupe Pineda 所唱的、
嗯、
歌词里面呢强调爱情是我生命的全部啊，没有你我没有办法活下去，
是
No estás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 Siempre fuiste la razón de mi existir. Adorarte para mí.Religión. Y en tus brazos se encontró el amor que me brindaba, el calor de tu pasión. Es la 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y otro igual, que me hizo comprender todo el bien, todo el mal, que le dio luz a mi vida.Qué noche tan oscura, todo se me hace volver. Ya no estás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
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y otro igual, que me hizo comprender todo el bien, todo el mal, que le dio luz a mi vida, apagándola después.
Ay, qué noche tan oscura, todo se me ha devuelto.
Ya no estás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好，这个背后的这一支 MV 啊，他们是剪之前他们
安杰丽娜裘丽，
对，小布跟安杰丽娜他们拍的那一部电影嘛，
对，
不过现在已经分开了。
是，
那最近的小布啊，布莱德比特，他现在应该算老布了吧？
啊，对，
因为现在应该有新的，也有布字辈的哈、
对，
那最近的这个赛车电影好评如潮啊，
对，我有听说，
好像说这个比他汤哥的。因为大概是同一届的嘛、
听说他是就是被公认为在美国最厉害最会开车的一个演员
他本身就很会开
对比说那个之前那个什么赛车的那个电影更厉害他是被说是对他本身就会开
就会开
他
就是跟林志颖一样
对最厉害的
好那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有一个专题报道、是生活顾问小常识我觉得对所有的听众朋友有帮助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是日照中心那日照中心呢其实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非常重要就是他要工作那白天的时候老人在家独自一个人其实是危险的那同时呢出去呢他不见得有朋友然后也希望去跟人有多一点的互动所以台北市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日照中心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会是这个花博日照中心因为之前是试营运现在要开幕了
对
所以要让大家了解说花博日照中心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对
然后呢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得到一些补助或者一些方式可以进去它可以容纳每天有100多个人就像一所学校一样
好像有300坪
对、很大
对
我知道就在新生公园那个天使馆那一栋的旁边那大家就可以有机会的话看自己有没有机会可以进去成为里面的学员我们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听说里面活动设计很特别
对对对
以往的
今天我们就邀约到执行长来访问
对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看了一篇就是来自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他叫做马希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他的访问他现在已经69岁他说他大概在10多年前的时候他自己渐渐开始发现自己有出现失忆的这个症状然后呢他就这十年当中这就是从10年前到现在他不停的一直去研究关于失忆这方面的一些报道然后后来他发现他总结一个最大一个特别也要提醒大家他说睡眠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睡眠不好有不好的这样的问题他也建议尽量用其他的方式代替去吃安眠药的这个吃药的这种状况
对
他说所有的安眠药能不吃就不要吃
没错
对然后我同时其实也看到就是来自神经内科的医师他叫方世清他对于这方面做了更多的解释他说如果你想要治疗失智症的话你必须要从睡眠开始要来改善因为什么呢他说改善睡眠的品质是治疗失智症的关键的起点
对
他这边有提到说安眠药大家听听看服用安眠药只能让我们进入浅睡的状况
没错
可是我们的大脑需要的是熟睡期的修复
对
像比如说我们要熟睡的话我们就清除大脑的这些有机物或是垃圾这方面的
然后那淀粉斑还有上次在讲的塑胶微粒这都要靠脑髓液而脑髓液的分泌就是在我们熟睡的时候才进入到我们大脑
对，那说熟睡期的血流会让我们脑部的血流减缓，这样可以有助于大脑的代谢废物。可是安眠药啊，它就会抑制熟睡期，反而就会加剧失智症的风险。所以他呼吁大家，就是尽量用自然的方式可以提升睡眠的品质。嗯、那另外一个也是提到是在台湾健保的资料库哦，他统计出来说，60岁以上的人呐、啊，如果你吃一颗安眠药，
一颗好像就过量了，因为我记得是半颗。
对，但是他就是这边有统计，就有些人嘛，老人家就是觉得啊，我这样不安心，我就吃个一颗、两三颗。他这里就会特别提到会吃，哎，这个真的会吃出人命哎。就有他说，如果你吃一颗呢，得到失智症的风险是没吃的1.5倍到2倍哦。那、如果你吃两颗安眠药，是增加3倍的风险。那如果你吃到3颗的安眠药的话，是增加5倍的风险哦。这样真的是太可怕了。
对。
所以呢，我们要用自然的方式让自己大脑进入熟睡期。
好、
这个是连神经内科的医师都是有跟大家做这样的建议、
对。
所以提醒大家，我们还是要用天然的方式来保养我们自己的大脑，做预防的方面。
是。
那像我们家的阳胎盘呢、我就觉得哎、真的很棒，因为它里面呢、有就所有都是天然成分，
对，
可以稳定我们的中枢神经啊，让我们的脑可以放松，进入深层的睡眠，
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变漂亮，
是、
这是附加的效果，
没错。
但是我们跟你们讲那么多哈、其实如果你自己在有在用安眠药的人呢、其实大多数可能不会听我们的话，因为的确你失眠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建议你可以用取代的方式，而不是叫你说。你就把它戒掉，那个不好，然后不给你提供任何其他的方案。
嗯，
我们是有提供方案的哦。嗯、那你自己愿不愿意做啊？那就是你自己去评估了。
是，
当然你可能会说啊，一个要花钱，安眠药不用钱啊、去拿就好了。但是你要知道哦，你现在表面上会觉得我现在的投入好像都是多余的资金，但是我说了，你又可以带来漂亮。然后呢，你又可以让自己健康。
是，
你今天你花不用钱的啊，你去拿健保拿这些安眠药来吃。但是你老了，你得到失智症以后，你整个的医疗开销，不要说你了，你整个家都有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拖垮哦。
嗯、
所以不要贪小而失大。
对，
我们眼光要放远，我们的一辈子是很长很长的。
对，
你不要只贪图这个现实的小利。
嗯，
我们要看到长远的好处。
对，
那这样子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正有利的，而不是纠结于眼前哦。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哦，这首歌我不是眼前哦，是冬天哦，
冬天的冬雪最红颜，
对，
来自李英所唱的。
纷飘落的冬夜，突然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徘徊在初次相遇的条件，这一刻相思该如何去卷写，幻想陪你化身为蝴蝶，陪你看看这温柔的世界，就算有一天突然花儿凋谢，我也要陪你走完每个昼夜，对你的爱我从未停歇，幸福喜悦， 想陪你化身为蝴蝶，陪你看看这温柔的世界。就算有一天突然花儿凋谢，我也陪你走完每个昼夜。对你的爱我从未停歇，你就像梅花那样无邪，我甘愿去做平凡的女人，用真情守护把你衬托，只为了你一生幸福喜悦。你就像梅花那样无邪，我甘愿去做平凡的女人，用真情守护把你衬托，只为了你一生幸福喜悦。
而冬雪坠红颜呢、啊嗯、对，红颜美人啊，人人爱啊，啊常常呢我们在看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尤其在看年长者的时候啊、嗯、就会觉得嗯没什么好吸引人的。可是呢我发现就像人家说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
啊
对，
很好、欸、
就是每个年长者啊、嗯、你再翻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啊、嗯、也会觉得有不少美女啊，
对呀、啊，
而且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天然美女
哦，对，
不像现在都是什么人工美女等等的，
现在都有，对，都是开始往人工方面
走。对，现在的这个以前的那个每个人的特质都会非常非常的特别，
对，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都尽量要保持年轻，就是这个原因啊。嗯、
是，
那刚刚除了这个胎盘素帮助你睡眠，然后睡得好的话呢，你自然而然呢就会感觉自己的年轻状况也会维持下去，
对，
然后再搭配我们的胶原蛋白的话，哇，这个皮肤的状况就会很好啦、嗯、然后再加上我们爱迪斯的保养品，那当然年轻就会一直跟随着你、哦、
是啊，
但是呢这是在保养的部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嗯、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李人物27519922、嗯、但是呢保养归保养，
嗯，
更怕的是什么？破坏
哦，对耶，
就像为什么我们要擦矿物隔离霜，就是因为你怕紫外线的破坏嘛。
对，
你好不容易保养好了、嗯、但是你要知道紫外线的恐怖可能比你保养品还厉害，
是，
所以你不防护它的话，那自然而然你的皮肤状况就会不好。
对、啊、
那同样的在我们的饮食上啊、
嗯、
也有很多会伤害我们的肌肤让我们变老的一些饮食 哦、嗯、哦，
有，
所以到了，而且人家讲嘛，你什么时候开始保养，你的年纪就会 hold 在那边。
对。
但是我们往往啊，想到保养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在衰老了。
对，其实我们想到说是有一点点太慢了。嗯、
对，
我们要再早一些。
但是秋华姐那天在跟她聊啊，我就说，她身旁很多的人啊，在看照片的时候，哇，感觉以前的大明星现在感觉也都老了。
嗯。
我说可能是秋华姐都股票，所以他的颜值就跟我们股票一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不是说直接往下啊，就是缓慢的往下、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突然啊飙涨、变得更好哦。
但是我觉得秋花姐是自然美耶，我其实是最欣赏，
因为
他
们有人工啊。
对，我们在那个行业其实看太多了，
嗯、
最后你真的发现自然美才是最美的。
好，那接下来就要讲哦，我们饮食上该怎么样去注意呢？
嗯。
他就讲说哦，其实呢怎么吃才能够养颜美容，他、
嗯、
的推荐呢就是第一啊，要减少高糖跟高油的饮食哦、
嗯嗯、对，
那大家知道原因吧，高糖就是发炎，
对
哦，油脂也会让我们的 这个毛细孔堵塞，
是，
所以第一个反应的往往就是我们的脸部，
对，
哦，脸部的皮肤的状况就会变差哈，
马上会显现出来，
对，那就会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发炎、干燥，甚至是皱纹的问题哈。那第二就是要多吃蔬果，蔬果，然后呢多喝水，
嗯。
我们讲为什么要擦保湿，体内的保湿也很重要。
对，
如果你体内没有做好保湿的话，那很有可能你的脸就会长黑斑，
嗯，
会翻白翻黑哦，不，你不用晒太阳都会哦，
是
太久的干涩就会这样子，
嗯。
那第三就是要保持运动跟排汗的习惯，
嗯，
因为排汗可以把体内的毒素、重金属通通都排出去，
嗯，
那重金属如果没有排出去的话，它也会从我们的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那可能就会变成所谓的色斑块啊，
嗯。
那再来呢，就是补充的食物，他有建议哦。这位营养师第一个就是说的胶原蛋白，
嗯，
而且呢，他这边不晓得为什么强调，他也是建议说多补充动物性的胶原蛋白，
嗯。
他说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好像并没有那个直接补充的效果，
嗯，
可能是因为人体跟这个动物植物是有差别的啦，
好，
嗯，那当然这个可能要更多的文献我们才知道真正的关键跟逻辑，
嗯。
那第二就是要补充抗氧化剂，比方说维生素 E，
嗯，
就是减少一些自由基的产生啊，这样子的问题，还有维生素 C，这也是很多爱漂亮的女生一定会吃的，
嗯。
那另外呢就是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关我们的脸上什么关系，对，嗯，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它是肠道的，
对，没错，
那
肠道很重要，
对，你肠道把肠道清干净的话，毒素就不会囤积，
是
因为毒素囤积脸上也会长痘痘啊，
对，
很多的问题就会产生哈。那另外呢他也建议就是要补充优质的脂肪啊，优，
嗯，
质哦，
嗯，
然后再来就是蛋白质，
对，
因为我们的肌肉大概就是肌肉嘛，肌肉是蛋白质做的，
嗯，
然后呢再来就是脂肪，
嗯，
再来就是胶原蛋白，
对
啊，你其实完全没有这个脂肪也怪怪的，
是
啊，完全没有肌肉也不行，
对，
完全没有胶原蛋白也不行，
对，
因为各有各的作用，
是，
但是同样的尤其是脂肪别太多，
哦，
因为有很多人会说哇，哦，你看我脂肪啊，对不对，我脂肪撑起来，
嗯，
啊，我的皮肤看起来就碰皮碰皮 啊，
对啊，
对，可是你有
咕噜咕噜，
对，可是你会有心脏病
啊，
你会有很多身体方面的疾病。
对，嗯，我那天呀，啊，也看到说胶原蛋白啊对人体运作很重要，这，嗯，是一个营养师啊他的报道。然后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高糖饮食跟高油饮食，这个也是导致胶原蛋白流失的其中因素，嗯，对，刚好你也是刚刚有提到胶原蛋白，我也想到说他刚好也讲到说除了这两大因素，另外会造成胶原蛋白流失，一个就是我们因年龄到了嘛，嗯，自然的老化，这身体就是你也没办法去抵抗它，它自然就是会因为胶原蛋白慢慢年龄长大之后它就会开始变慢，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嗯，这样子你的皮肤呢就开始长皱纹或者是产生凹陷。那另外一个流失的原因是会因为日晒的关系，紫外线啊它会破坏掉我们胶原蛋白，所以防晒啊隔离这件事情对我们也很重要，
嗯，
就让我提到说，所以啊我其实我所有的营养品啊我每天最一定要吃的就是胶原蛋白，
哦，
我只要没有吃到，嗯，我会非常的不安心。
那你要不要放一瓶也放这个电台
有，我有考虑
补充
还是我去偷挖秋花姐的来吃，
对对，我们，啊，就跟之前秋花姐在很多餐厅有寄钱，
嗯，
我说我通通都把它寄起来就去吃霸王餐，
对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曲呢，啊，这首歌《上海滩》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哦
嗯，
但是大家知道这首歌是谁做的吗？这首歌是黄沾，
哦，
音乐是黄沾做的，
哦，
更有趣的是他做这首歌很快，而且他是在哪里什么时候做，上厕所的时候做的，
这也反差太大，
对，反差很大，但却做出这个经典歌曲，
上厕所做出这么澎湃的一首歌。
万里江海点点星光耀，人间事多纷扰，化作滚滚东逝波涛，有泪有笑，浪里浮沉着悲喜煎熬，鸿飞霓裳，转眼间
寂寥，爱你恨你有谁知晓，情似水无处可逃，走千山绕千道，直到天上万里云霄，人生寂寥，若一朝看透了，一身清风挣多少。
好，上海滩哦，现在大家可能都会很羡慕，就是说哦，当初这个感觉啊很有味道哦。
嗯。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环境真的是比较好，再把你丢到以前上海滩的话，你可能你真的根本活不下去哦。
嗯。
像最近中国就发生一件事情嘛，讲到那个粪水的事，
嗯，
就是他们好像广州就是但是官方的说法是说一种藻类啦，
啊，
他们会排出一种物质，那那个味道很臭，
嗯，
所以流出来的水很像粪水，
哦，
啊，但是就反正就是造成了很多的居民啊，没有受伤，也没有拉肚，也没有腹泻，
嗯，
就是说觉得很恶心这样子的，
嗯，对啊，哦，
那的确啊，就是这个水源呢，啊，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嗯，
哦。那讲到这个中国大陆啊，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呢，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注意哦。跟政治无关，但是跟天气有关，
嗯
啊，就是说呢，最近啊，中国大陆发现呢，啊，他们高温。啊，73度的高温，河南呐，
啊，
哦，啊，但是这个73度当然不是我们的这个摄氏，是华氏
哈，
摄氏是40度，
哇，
那40度也很恐怖了，对不对？
那很热，欸，
对，
我30几度就已经觉得超热了，
没错，所以他们说在太阳底下就可以直接煎蛋跟煎虾子了，
哎，欸，可以耶，
对，就会慢慢变熟，
直接去外面 barbecue，
对，省下很多的那个能量啊。
哦，可是这样对人体我觉得有很大的伤害耶。
但是还好啊，我们人很聪明嘛，哦，你不一定要在太阳底下生活啊。
对啊。
但是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嗯。
就是呢好消息就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来啊，从去年就是了，就是你夏天没什么蚊子。
哦，哎，有耶，欸。有，我突然想到，好像是哎，嗯，蚊子有
不像我们小时候，哦，对不对？哇，一夏天天呐，啊，蚊子狂叮，还要挂蚊帐，
哦，
因为蚊子都热死了。
对，对，蚊子叮的先热死。
蚊子它们其实是一个变温动物
哦，
那高温会增加它们的新陈代谢率，
嗯，
所以蚊子就已经就是说，蚊子爸爸妈妈，
嗯，
哦，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它们就会挂点
哦。
那小朋友更惨。
你说小蚊子，
对，小蚊子就是那个在
决绝
在那个小水缸里的啊，你都不用清了，
哦，
因为水缸的温度太热，
对，太烫，
对，他们全部都已经被煮熟了，
哦，对，
啊，对，我们不晓得哪一天这个环保意识会救救蚊子啊，啊，对，这个，所以这一年来哈，哦，也就是代表说蚊子又是大量的死亡，
哦，对耶，
所以呢，这个蚊子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大量的生活下去，
哦，
可能只有少数几 几只哦，
打不死的蚊子。
对，就是可能他们身体强壮啊，或怎么样，所以他们
有
能够活下来。
我们的营养品，
因为像那个非洲啊，他们其实有一种，就是有一种病毒，就是靠蚊子传染。当蚊子开始传染之后呢，被联合国有一种做法哦，就是呢，他们会拿无性蚊，就是没有办法生育的蚊子，
了解，
去那边放养。然后呢，让这些 DNA 呢，就是让这些蚊子都没办法生出下一代。然后没有办法生出下一代，他说只要大概三轮呐、这个地方的蚊子就会灭绝。然后呢，那个病毒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但是很多的人就说那很好啊，为什么不把蚊子消灭？
对啊，我刚才在想为什么要把蚊子带出来。
但是我说了，我们的视角不要只看到我们人类。
对，
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创蚊子，一定有它的原因。任何一个物种我们都不能想要把它消灭掉。那科学家也是怕这件事情发生，就我们不是那么清楚蚊子到底，因为很多的生物是靠蚊子作为它的食物，比方说蜻蜓。
对，
蜻蜓它的主食就是蚊子。
对，
那你把蚊子全部消灭掉，可能食物链蜻蜓也挂，然后对，然后接下来会有多大的影响，你是没有办法回溯的。其实在这一点我觉得人类都还不错，是因为科技的进步，或者是以前可能发生过什么样子的问题，就是某一种生物绝迹了，他们也发现了，就是人类太浪费资源。像上一回我们介绍的这个摩艾岛嘛，那摩艾岛它的过往的历史就是一个地球资源耗尽的小缩小版。就是以前的摩艾岛上面是充满了树林、生物、各种的繁很繁华、但是人越来越多、然后他们就开始砍树、然后去让自己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大、可是产量就越来越少、最后呢就发生了食物争夺、然后杀戮、所以最后摩艾岛只剩下数千人能住在那个地方了、就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小地球。那从、对我们地球也是一样、所以像那个鸡改啊，鸡改食物也是啊、鸡改多棒啊、对不对？以前一亩地只能生产多少稻田，现在可以产十倍。
对，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要鸡改。可是他们也怕说，如果失控了怎么办？所以呢，在世界各国其实都有种子的基地，就是他们把最原始的种子啊，有在那边留一批。就是如果地球毁灭了、
如果怎么样，
或者是发生了无法挽回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最原始的，来去做重新的 DNA 啊，或者是什么把它生产。所以你看，人类还是有替自己留下后路的啦。
对啊、凡事就是大家都要做一些预防，就像我们对自己的健康也是一样，要提早的预防保养啊，不能忽略掉。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要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银霞带来的《兰花草》。
转眼秋天到，依然如暖房。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听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一个是我们的长照达人哦，是朱伟仁执行长哦。就像刚才于飞有先跟大家告知，我们今天的访问是来自于非常特别的，就是在目前在花博呢准备要正式启动的一个花博日照中心梦想银发乐园哦。哇，这个台北市的新生公园的花博梦想馆里面哦，它以一个银发游乐园为这个构想哦。那我们等一下要来请问一下我们的朱执行长，哎，他到底是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发想啊，要让我们有这些长照的银发族啊，给大家最好的福利，最好的未来的生活呢？
是的，朱伟仁朱执行长你好。
你好
朱执行长。你好。
是，好，今天很开心哦，我们刚刚好在这个即将开幕之前，因为之前是试营运对不对？
是的。
好，现在请问一下几号会正式开幕呢？
明天早上10点钟。
哇，那想问一下哦，就是我们待会会讲这些相关的内容啦。那如果今天他没有参与到前面的试营运，或者是他现在里面不是前面的第一批的话，他还有机会再去参与吗？
有啊，因为我们这是现台湾最大有120个人可以收来提供服务的一个最大的场域。
嗯，对，这个地方我有去过，不要讲说那一个环境了，那个周遭的环境也非常非常棒啊。很多假日的时候，哇，好多爸爸妈妈父母啊带着孩子去，所以那个地方感觉就真的非常适合好几代的人一起在那附近出现了。那今天就讲到花博日照中心，我们先讲它的正确位置好不好？
正确位置是台北市中山区的滨江街12号2楼。
嗯，也就是以前花博的哪一个馆？天使馆吗？还是
梦想馆？
梦想馆的2楼。好，
那它的位置就是我们讲那个那临安泰古厝的正对方。
哦，
那一栋建筑物就是梦想馆。
哎，好，那它强调的就是疗愈系的特色。好，所以将这个自然环境跟照顾的空间去整合哈、哦，请问这个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啊？是不是跟我们当初花博它所留下来的一些内容有关联性呢？那背后的理念又是如何？
它主要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是在50000坪的公园里面，
嗯，
那基本上公园里面它每天都有我们不同的路线，比如说我们会安排我们的长辈一起去逛玫瑰园，台北是最大的一个玫瑰园，
是，
然后也可以带队去参观我们的典藏植物园。
嗯，
那个整个园区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花园，然后迷宫花园，这个都可以是一个自然的空间可以去逛。那如果走得比较累了，我们就会回到我们的中心里面来。
对，
那我们的中心主要还有所谓的一个怀旧的车站的一个主题设计。
嗯，
那我们感觉说我们就是好像就到了一个外面的地方去旅游的。
对，
嗯，
而且不用舟车劳顿。
对，有大自然融入在里面。哎，那执行长请问一下哦，那目前日照中心的核心理念呢、啊、是自然疗愈式的这样的照护方式，那请问在中心的空间的设计啊、用规划还有日常营运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具体的体现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原则上就是因为我们除了星期天以外，我们就是26天总共有26项大项的一些活动，让长辈每天来除了礼拜天以外，每天来都可以有不同的活动。那里面的整个各项的活动将近100种，所以我们会让长辈每天来到这边都跟不同的朋友或者是熟悉的朋友去玩他们约好想要来玩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让他们自己排自己想要上的课程，想要参与的活动。那这样子就比较像我们单纯是为 这些长辈所设计出来的一个游乐园的概念。
我觉得很棒哎，你看像有这个士林那边有儿童乐园，
对啊，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宅男乐园就是可能是三创，
嗯，啊，
然后年轻人的乐园可能是星光三月，
嗯，
但是老年人真的是没有，
对啊，
这个样子，也许真的可以规划台湾各地都有哦，
嗯，
而且他强调的就是三代共荣哦，
对，
那这个如何去实现所谓的三代共荣？融呢？它如何去做运作？然后实际的互动又是如何？
是这样哈，这个梦想馆的场馆呢，它在中间有一个所谓的阳光中庭，大概将近100坪的阳光中庭。
嗯哼，
在那个阳光中庭呢，其实长辈要在那边唱歌，然后乘凉，然后甚至于在那边聊天。那我们的前方呢，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共荣式的游乐园，是我们台北市政府斥资5000多万所打造的一个可以给各式各样的儿童跟青少年跟长辈来活动的一个游乐园，
嗯，
的一个它称之为共荣式的一个游乐场，
嗯，
好，这是一个在后期的那个游乐园设计上比较特别的一个做法，
嗯，
就是它不是只为了儿童在我们讲溜滑梯啦，哦，它其实还有一些它设计过的一些空间是可以跟活动的内容是可以来安排，而且它旁边的草地每到假日都会看到很多的帐篷出现，因为大家都，嗯，
对，没错，
席地而坐，然后搭帐篷在那边聊天，然后在那边跟小孩一起玩乐。那因为我们的年纪大的长辈比较不耐晒，所以就有这个阳光中庭可以让他们遮阳，遮风挡雨的，然后还可以跟孙子他们一起来一个地方来互动，
所以孙子也可以进去，
当然
哦，
因为孙子其实是属于户外的，他不再是属于室内的，
哦，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啊，就是说如果一个长辈哈，他一周啊不要超大概控制在40个小时。跟他的孙子在一起的话，哦，可以减少他失智症的发生呢。
嗯，
是啊，
所以这种跨两界的这种一起在一个同一个环境，其实我觉得对长辈会很有帮助。
嗯，三代在一起的这种互动交流啊，是很棒的感觉，而且那画面我觉得很温馨。
嗯。
好，那请问一下，那除了专业的照护团队之外啊，那目前就是跟台湾师范大学运动管理合作，请问目前的合作内容是有什么内容吗？那能够为长辈可以带来哪一些创新的健康促进的这些效果呢？
是这样，我们跟台师大的那个乐活 EMBA 团队合作，主要是因为这个台师大的这个修旅所他们本身是有跟台大医院然后一起合作发表一些引发长辈的体适能的一些活动，
嗯，
那这些活动呢基本上都是跟台大医院合作，都是可以发表在国际的论文上面，
哦，
那主要的重点就是每一个长辈进来到这个场域，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些像肌少症啊，或者是
哦很需要，嗯，
的一些测量，然后还有淋巴底的一些测量，并且是会针对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所需要的运动的时间强度，嗯，同时是设计在这个运动设备上面。那长辈如果在每一台运动设备上面，他所进行的所谓的他的肌耐力的训练，上肢下肢的，然后有关时间多长、次数有多少，那就会再跟他来做一个讨论，然后会把他那个报告可以做一个追踪，
是，嗯，
每个长辈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也可以看到别人的进步，这样子。
那很好哎，欸，就像那边我有看到里面介绍说有这个科技运动，就是让这边让他们的机能能够进步嘛，
嗯。
那里面还有一些像花走读啊、怀旧情境的设计，这是可以帮助长辈强化他们的认知功能。是如何去做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啊？强化认知功能。
因为我们很多长辈主要认知功能的强化，就是他要针对时间，然后对于方向，然后要多跟人接触，要去谈话，然后要去训练他及时的一个跟人互动的一个能力。
嗯，
如果他一直都是关在家里，他就很容易因为减少刺激，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去活化他的脑部的 的这个活动。那我们都知道，真正会造成失智最大的原因是他的脑部活动过少，
对，
哦，然后过时候他就会比较不容易把血流量变少，他不容易把那个贝塔类淀粉蛋白给排出来，
嗯，
那就会慢慢就形成失智的一种现象，
嗯，
所以只要他愿意走出来，多跟人沟通、讲话，然后多去做一些运动，
嗯，
那基本上他就比较有办法。去减缓他的那个失智的一些问题。
是，
哎，执行长，那请问一下，目前中心有提供交通接送的服务吗？
是的，我们今天下午就我们采购的车辆就已经到了。
哦，
未来
今天下午
就
已经到位。
对，未来就会来跟这个长辈来家属跟沟通，说我们怎么样做交通的接送的这些做法。
哦，那请问那服务的这个大概范围，接送范围大概是怎么样？可以给我们稍微讲一下。
一般我们都会以我们所在地的这个中山区为核心，然后去社区里面接长辈到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单位来，这样。
嗯，好，了解。嗯，
好，那这个它里面照顾的对象大概是多少年纪？中间
现在长照2.0的这个对象，就是如果你是65岁以上的这些失能失智的长辈，你有那个CMS 等级2到8级，就是我们打1966，
嗯，
然后去跟那个社会局卫生局去申请说，我要请人家来评估，那我要去利用所谓的社区服务，不管是居家，
嗯，
或者是日中心，那他也会派车来做相关的交通接送的一些做法。
嗯哼，
对。那50岁以上的失智者跟身心障碍者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服务。那现在最新长照3.0也提到说，本来只有你如果有聘外籍监护工的话，
嗯，
只能享有所谓的喘息服务。
是。
那现在从9月开始，那每一位有聘外籍的这些长辈在家里的话，他其实平常也可以利用这个额度，哦，大概有1/3的额度可以来使用日照中心，
嗯，
那减缓这个家庭照顾者的负荷，然后也让长辈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出来外面跟更多的人互动，然后强化他的认知，减缓他的退化。
嗯，确实现在其实很多家庭面临这种照顾者的压力齁。那日照中心现在除了提供日照的服务之外呢，那可以给予那些照顾者有哪方面的一些支持吗？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可以描述给我们来看看？
照顾者的支持，除了我们把长辈带到我们的中心里面来照顾，让他可以得到休息跟喘以外，如果我们每一季也都会在开放一些课程来让我们的天照顾者一起来跟我们做一个学习，不管是居家照顾的学习，
哦，
或者是说他对于现在的社会福利的相关的这些这个资源的运用，哦，那我们都会开课，有社工师，有运动治疗师，智能治疗师，或者是所谓的体适能老师，教他们怎么样在家照顾跟要照顾好自己，
嗯，
而不是只有照顾这些长辈哈，
对，
也要把自己照顾好，
对，自己的心也要照顾好，
对对对，
身心
的状况都要稳健哈，然后要敢于向外面来寻求资源，
嗯，
也要懂得在照顾上面的一些技巧，
对，嗯，照顾者也是很辛苦的。
那我在看这个花博的资料的时候啊，也看到哦，因为它上面的这个企业是你们这个银发方舟社会企业嘛，你们还有设这个花博居家长照机构，那这个居家长照机构有包含哪些样的服务呢？
居家的服务，就是因为我们长辈在家哦，他有的他不太爱出门，或者他没办法每天出门，有时候他在家他有需要有人帮他洗澡啦，有时候需要陪同去就医啦，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家里的人备餐可能比较不方便，他可能中午要去帮他买一个便当，或者甚至于买一些简单的菜色去家里帮他做一个准备，哦，餐饮上面的准备。那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带他去复健啊、洗肾啊、公园散步啦，啊，哦，这都是一些生活上面照顾上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嗯，
那有时候长辈有时候他才住在家里，其实他还蛮自由的。有时候他本来说1-3-5要来日照中心，
嗯，
可是可能二手可能要有服务员居家服务员去家里帮他备餐或者是帮他洗澡， 那可能他今天突然比如说下雨他就不出门了，
嗯，
那我们就要紧急联络居家服务的人，看有没有办法有人可以调度去，就是比照他246在家里的那种居家服务来去协助他。
对，
所以这就这彼此的资源跟调度就很重要，因为这个有时候长辈在家总是有时候他还是会有一些紧急的需求需要做一些调整，
不是一些临时的状况这样子。
对对对，嗯，所以日照服务跟居家服务就很重要，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配搭，然后希望能够把长辈的服务做到无缝接轨，就是尽量让他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做好在服务上面的衔接。对
对啊，像朱执行长，我觉得你们就很专业，就是考量到哎，我们专业性也要有，然后要照顾到让他们有一些活动也都有。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像目前这些日照中心的资格啊，怎么样具备这些资格，还有费用啊？那到年底的时候，好像也推出一个叫做一周免费服务体验券的这个优惠活动，可以跟我们大家听众介绍一下。
哦，这个主要是在去年我们本来针对说我们在开业以后，我们有一些我们基本上现在有长辈进来，那因为可能到月底或者是8月1号他才会开始正式的来做这个特约的活动，所以他这几天来都是免费体验
看看
体验服务。对，
嗯，
那也刚刚讲到说这个长辈符合资格哈，那符合资格的人他一个月大概有多少的时数可以来到这个长照中心呢？
比如说他如果打1966，以我自己的母亲的等级，他叫做长照2.0的失能等级的第四级，那第四级呢，它基本上是它的额度一个月有18000多，哦，那18000多如果来的话，哈，是920块，
嗯，
那他自己只要付920块里面的16%，哦，大概140几块，他就可以来这边一整天，8个小时，然后早上进来，然后下午那个交通接送他回去，
就像上课，
对，就像来上课来玩一样。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他只要付一天只要付100多块，那196长照2.0那边就帮他补贴了920块减掉140几块的差额，那帮他补了700多块，那这样子可以大概用20天左右。
哦，
那如果他不够用，他想要用到25天、26天这样呢？他连礼拜六都要来，那通常是用不完啦，因为我自己的母亲她也有要回诊啊，然后有一些家里事情的安排等等，她可能就不见得每天能够来。
嗯，
但是一般来讲20天都够用。那如果不够用，就可以用到喘息服务。那如果以